好的，《撒母耳记下》22章1至25节，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出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因他面前的光辉，炭都着了。耶和华从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的斥责一发，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阿门。
咱们非常感谢春霞姊妹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来看22章1到25节，这个是大卫在他一生的磨练和得胜后写下的感恩诗。我们分三部分来分享这段经文。第一部分是1到7节，是信靠神的拯救和保护。在1至7节中，大卫称神为他的磐石、山寨和救主，这些词语呢，表现出大卫对神的依赖和信靠。大卫是经历了许多生命中的危机。大卫从牧羊少年到成为以色列的王，多次面对仇敌的追杀和险境。大卫明白到，神是他唯一的避难所和力量的源泉。特别是在第7节中，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当我们身处逆境、遇到人生困境时，要将神视为我们的避难所。腓立比书4章6至7节也勉励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样的神的平安就会保住我们的心，神的平安就会在我们心中动工，超越一切。大卫的信告和现代基督徒的祷告生活同样是指向神，带给我们力量和指引。在诗篇18篇中，大卫同样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达对神的敬拜。这提醒我们，面对任何困难，都可以带着信心求告神。大卫的经历也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神会听我们的祷告。现在基督徒常常会遇到工作、家庭、健康和 人际关系上的压力。这些困境呢，也许无法完全避免，但我们可以学会像大卫一样，在危难中转向神，寻求神的帮助，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大卫的信心鼓励我们在面对不安和恐惧时，依靠神的同在和大能。第二部分是8到16节，敬畏神的威严与公义。在8到16节中，大卫以诗意的语言描述了神的伟大和可畏。大卫描绘神亲自降临，带着雷电、火焰和风暴。这段经文形象地展现了神的威严和公义。神不仅仅是拯救我们的神，他也是审判的神，有能力对抗一切的邪恶和保护他的百姓。对应的经文是诗篇97篇3到5节和希伯来书12章28到29节。诗篇97篇3至5节描述了神的大能的威光中显现，火焰烧尽他的敌人，山都在神面前消融。希伯来书提醒我们要存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些经文帮助我们理解到，信靠神并非仅因神的慈爱，还因为神的圣洁和公义。我们在神面前不仅是子民，也是敬拜者，要怀着敬畏的心侍奉他。在当今的时代，许多人对神的敬畏之心变得淡薄，只关注神的爱而忽视神的公义。大卫的诗篇提醒我们，神是圣洁的主宰，我们在他面前要心存敬畏。作为基督徒，我们在生活中持守圣洁，不随从世俗的价值观，而要活出合神心意的生命，即信靠他的爱，也要敬畏他的公义。第三部分是17到25节，神的拯救与信实。在17至25节，大卫赞美神在困境中的拯救与施恩。他提到神拯救他脱离仇敌的陷害，将他从水中拉上来。大卫不仅因自己的得救而感恩，也承认自己的行为与心意在神面前蒙悦纳。他并不是夸耀自己的义，而是表明对神的忠心和敬畏。他深知神看重内心的真实的顺服。大卫的信心提醒我们，神的信实是我们生活的根基。即使我们眼前的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仍然可以凭信心继续前行，因为神的信实是我们的依靠。现在基督徒面对经济压力、社会动荡等不确定的情况时，可以仰望神的信实，知道神必然会带领我们走过每一个困境。对应的经文是诗篇40篇1到13节与罗马书8章28节。在诗篇40篇1至3节中，大卫同样见证了神的拯救。他等候神，神就垂听他的呼求，扶他出离祸坑。这段经文也激励我们，无论在何种情况，只要我们仰望神，神就会回应我们的信心。罗马书8章28节也提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是信实的，我们在信心里成就神的美意，神永远是我们得救的磐石。那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这撒母耳记下第22章1到25节，大卫用他的经历见证了神的拯救和信实，教导了我们如何面对生活的挑战。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中学到3个重要的功课。第一是信靠神的拯救和保护，无论境况多么困难，神是我们唯一的避难所。第二，敬畏神的威严与公义，在追随神的路上要持守圣洁，不忘神的圣洁与大能。 第三是在神的信实中的安慰，相信他对我们的一生的带领，不被环境影响而失去盼望。也愿我们像大卫一样，能够在主的磐石上安稳行走，靠着主的恩典面对每一天的生活。那么，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两题。第一题，大卫在诗篇中表达了对神的信实的深刻信任，相信神会按时拯救并保守他的子民。面对逆境时，大卫并没有失去信心，而是坚定地仰望神的信实。在面对不确定的环境、失望或挫折时，我们是否依然选择相信神的信实？我们是否相信神会在他的时间里回应我们，甚至引导我们走向超出我们理解的益处？第二点，大卫对神充满了敬畏，描绘了神的威严和公义。他清楚地认识到，神不仅仅是爱我们的神，也是大能和圣洁的神。我们的生活是否反映出对神的敬畏？是否遵从神的圣洁，不随波逐流，而遵循他的教导？在决定和行为中，我们是否考虑到神的圣洁与他对我们生活的要求？
啊，谢谢周弟兄啊！我们一再在强调，就是21章2到24章哈，有一个平行的对称的结构，A B C B 撇 A 撇哈，A 和 A 撇是讲到扫罗犯罪和大卫犯罪啊，这是21章和24章啊，然后 B 和 B 撇呢是大卫的勇士们啊，他们如何征战得胜仇敌，这是我们昨天读的21章的后面这一部分和23章相对应啊，那中间这个 C 这个位置上，就是这一段它要突出要表达的重点。它用2个诗篇啊，一个是22章，在一个23章前面那一段啊，所以这2个诗篇成了这个21章到24章它要突出表达的那个重点啊。你看那个圣经上它有标出来，22章这一篇诗篇呢，就是诗篇18篇，几乎是一样的啊。这个有一些稍微有一些字句的不同啊，但大致的语句都是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哈，就是诗篇18篇哈。诗篇十八篇，大卫写了这么多诗篇，为什么在撒母耳记下要总结这个大卫一生的时候呢，单单选诗篇18篇呢？啊，所以就要问了，诗篇18篇有什么特征？啊，它是怎么用的啊？所以你从22章第1节里面交代的这个背景哈，应该是哈，这个诗篇十八篇最早写成是在大卫第一次登基的时候。有些人推测，很有可能在大卫登基的时候，在那个登基仪式上啊，大卫或者是大卫手下的人宣读的一个诗篇。他放在撒母耳记下22章这个位置呢，这是对大卫一生的回顾哈，所以最早写成是在那个时候，很有可能哈。这里也提到扫罗嘛哈，他脱离扫罗的追杀的日子哈，然后过了几年他就登基做全以色列的王，或者是登基在希伯伦做王的时候，登基典礼上的君王诗，在撒母耳记下的作者在写撒母耳记下的时候，要选一篇诗篇来总结大卫的一生的经历的时候，哎，他又想到这个诗篇啊，所以应该是这样一个背景啊，所以你就知道哈，这个诗篇非常的宝贵哈。那我们就问了，大卫登基的时候，他写了那么多诗篇，他要选哪个诗篇来读呢？这个就表现出大卫的谦卑了啊。所以这个诗篇十八篇和这个撒母耳记下22章，完全是把荣耀怎么样归给神。别人说这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把荣耀归给大卫啊。大卫又勇敢呐、啊，又机智啊，又这个不怕困难呢、啊，依靠神的名啊。但大卫知道，他的一切得胜归功于神啊，所以他借着这个诗篇，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啊。这个大家注意哈、啊，就是说神是公义的神，这没有错哈、啊。8节到16节彰显他公义的审判，但是呢，这一章里面最主要的神的作为是救赎。啊，彰显神对大卫的救赎啊！大卫有各种的患难，甚至死亡，甚至这个阴间都缠绕他哈。 神是怎么救赎他哈，这是这一篇彰显神的那个特征哈。讲到公义的时候，反倒是大卫的公义，大家注意没有？大卫有两次说我的公义啊，这是21节哈，耶和华按照我的公义报答我啊，然后是25节，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大卫除了呼求神祷告以外，他强调我是在神的面前做完全人的啊，我是手里清洁的啊，我是追求神的话语，遵行神话语的律例典章，我都没有违背，我是远离我的罪恶。他不是说他没有罪哦，对不对？因为24节说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他是承认自己的罪孽，但是呢，怎么在有罪孽当中能够行出公义来，能够追求完全，能够远离罪恶，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啊？这个在神的面前成了他得神保守的依据了啊！这个我们要去体会哈啊，我们知道哈，人没有一个义人啊，都是犯罪哈，远离了神啊。大卫为什么他能够这样讲？神按照我的公义啊来拯救我啊，神使我成为按照我的完全手里的清洁啊，好像在自夸一样啊，这个怎么理解啊？
那我们小组其实也有两个姊妹分享她们的例子就是上帝如何从这个大水中把她们拉上来哈，领她们到宽阔之地。到时候也可以请她们来分享。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这个里面的最重要的是讲到这个神对大卫的救赎哈，那神如何来救赎大卫哈？那就是在第7节提告哈，我要求告。还有就是，第4节我要求告，第7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所以，如何让上帝来救赎？我们要求告神，好，就像大卫一样，他在各种险境，他就向神祷告，神就供应他，帮助他。那我们现在也是的，我们要来向神求告，神就会像拯救大卫一样来拯救我们。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有些险境就是我们有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需要求告神，我们在那样的一个环境，我们没有想到求告神。还有就是，我们处在一个或者是犯罪啊，或者是远离神的一个状态，根本没有想到要脱离这个，所以我们也就没有那个求告的心哈。但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本身的错误，要回到神身边的时候，当我们求告神的时候，上帝就会从天上来垂听我们。那上帝如何来拯救大卫的呢？这个我们徐蕾姊妹也观察到，这个经文里面提到的这个上帝的对上帝的这些个描述啊，很像启示录里面最后那个七印啊、七碗啊，上帝怒气发作的时候那个描述很相似哈。那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就是第8节提到因他发怒哈，然后第16节哈，耶和华的斥责一发哈，那这个里面诗篇里面也提到很多这个神的怒气的发作，那个是针对大卫的仇敌哈，上帝的怒气向大卫的仇敌来发作，以此来拯救大卫哈，所以这个描述上就跟启示录挺类似的，然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看到的就是第17节哈，他从大水中把大卫拉出来哈，大卫就像一个马上就在水里面要溺死掉的人哈，然后上帝的大手就伸入水中把他拉上来。上帝不仅把大卫拉上来哈，而且怎样？20节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所以就像这个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把他们领出埃及并不是目的，终点是要把他们带进流奶与蜜的迦南之地。这才是神赐福给以色列人的。那我们现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光是要认识主要决志来信靠主，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也是要与神建立那个美好的关系借着上帝领我们到那一个更美的进入那个更美好的生命、更美好的与神的关系里面。好，那我把时间交给陈杰姊妹，还有丽娟姊妹，对，和长老，他们自己的个人的见证都非常的棒。
我就简单讲两句吧，就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从丹佛旅游回来，然后我们的家就被零元购了， 然后这个盗贼就翻得乱七八糟，就是一片狼藉。然后那个时候回来的时候是星期六，应该是星期天凌晨的3点钟到家，然后就看到这个样子，就说我们，当然我们的心里是非常的悲痛，倒不是说钱财的损失，实际上是很多，比如说结婚戒指啊，带有纪念性的物品都是被贼偷走了。然后第二天就7、8点钟，我们就要起来，因为我们还是要在教会搞那个后准预备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我们也没有办法睡，但是我们就经过祷告，我们就继续的就照常的参加教会的活动。然后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也知道了这个事情，也为我们祷告。实际上是，就说我们没有说因这件事情的确是影响到我们，但是也没有说特别的伤心。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把神的事工放在第一位啊，就是照常的进行这个敬拜。然后，最后呢，实际上因为这个时代大家也知道啊，这零元购已经成为这个，然后保险公司呢也没有基本上，因为我们的保险比较差，没有赔。但是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带来的其实没有很大的影响，就虽然是金银财宝和现金都没有了，但是实际上，我觉得神是我们最大的财宝，而且这个神他住在我们心里，谁也偷不走，谁也拿不走。这个，而且他能够使你在这样的环境下更加的坚定。所以我要感谢神，我也要赞美神，我愿意把我的这个宝贝，就是带给身边更多的人。
我是说，从这里看到，就是说大卫他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然后那个他就经历到神，就是说从仇敌中把他给救出来。那我就说当时呢，因为我儿子的事情，但我也跟大家分享过了。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刚好灵修也是读到这个撒母耳记下，然后特别特别的沮丧，就是说他特别是大卫那个时候他儿子死的时候，他在呼叫说。我儿亚撒姆，亚撒姆，我儿啊，我就整个就是经历的，好像自己也是处在那个大卫的状态。那一直我读完圣经后呢，我就很没有力气，其实是很没有力气的。然后呢，我就拿诗歌来敬拜赞美。那个时候就是好像自己真的就是已经那个从那要被水给浸下去那种下沉的，没有力气可以那个。然后呢，我就诗歌敬拜赞美完后，然后那一天那首诗歌就刚刚好。当我敬拜，我还在哭着睁开眼睛的时候，前面就有一段经文说：罗马书8章15节说，你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你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因此你要呼叫阿巴父，愿神赐福于你。哇！我就从那一句话里面，就是被深深的坚固说，说我不是被神抛弃的。我是神被神拣选的，我的孩子也是被神拣选的，因此我不要因为觉得说我是被神弃绝的，所以呢，我就说从这个时候就感受到神从高天把我给从那个大水里边把拉出来，然后呢，让我又把我领到那个宽阔之处，因此因着这句话，他坚固了我，使我那一天又重新得力，这样子。
好，谢谢丽娟跟陈杰亲身的见证。从见证中，我们知道什么事情？知道神是一切，认识神是谁。在诗篇22篇一开头的时候，保罗用了至少有11个形容词，神是他的什么？磐石、投靠的、岩石、山寨、救主、盾牌、角、高台、避难所、救主。所以我们在人生常常会碰到一些不如意或者一些危机的事情，要记得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因为他是我们的一切。
谢谢啊，这个第四组很丰富的分享还有见证啊。那在我们小组当中哈，大家也特别围绕17节啊到20节这一段来分享啊，讲到神的大手啊，如何来救赎我们？神是主动的啊，甚至我们都没有力气去伸手去抓他的时候哈，是他来抓我们啊，把我们从那种困境当中解救出来，而且呢，领我们到宽阔之处哈。所以这个救赎啊，不光是脱离那个危险，而且带我们进入丰盛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美的哈。那请大家注意21节到25节哈，这不是在讲神的公义，而是讲大卫说我的公义啊。那他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清洁的良心，他说我手中是清洁的啊，神是按照我手中的清洁来赏赐我哈，因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哈。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啊， 他如果这是在他第一次登基的时候所写的诗篇哈，那个时候还没有犯八十八和这个乌利亚的那个罪哈，所以他可以这样很坦然的在神的面前哈，他真的是照着神的要求去遵行。但是我们知道哈，大卫本身也不是完全的哈。那24节说：“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啊。”这个对应到耶稣基督所讲的哈，我们的父是完全的，所以你们也要完全啊。所以我们要理解哈，大卫在这里讲的公义、讲的完全、讲的清洁是什么意思哈？就是神的完全是绝对的啊，就像一个目标一样，那是不动摇、不改变的。神的圣洁、神的完全的远离一切的罪恶、黑暗，在他里面都没有份，这是一个目标啊。当我们人在地上的人像大卫一样哈，把这个目标定为我们追求的方向，我们的心是向着这个完全去走的哈。一旦走偏了哈，神提醒我们了，我们就改过来啊。一旦神要管教我们了，我们快快的回来啊。这个拿单来责备他，他马上啊就认罪悔改，谦卑在神的面前啊。所以这个人的完全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完全，人的完全是以完全神的完全为目标的完全。而且大卫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也犯罪，他也犯错，但他的好处就是说，快快的悔改，啊，快快的改过来，啊，这个是在神的面前那种做完全人的那种的状态，在地上永远是达不到的啊，连保罗都讲嘛，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有一个标杆，在他人生当中有一个标杆啊。所以，我们追求要做完全人的时候，问我们自己哈，我们心中的标杆是什么？我们心中的目标是什么？保罗说：“我要求神从上面来给我的赏赐。”哇，这成了他人生竭力奔跑的方向。他奔跑当中，他有软弱的时候，跑不动的时候，他有跌倒的时候，但是呢，他这个目标从来没有改变过。这是神称大卫、称保罗在地上为完全人的那个样式。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从大卫身上学习的啊。再有呢，我们就体会就是大卫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啊。这里面没有讲因信称义的道理啊。在神的面前，那个最通行的货币是什么哈？神接受的东西是什么？叫公义啊，叫义啊。那个是神所看重的啊，不是追求那个什么智慧啊，追求努力啊、勤奋呐，这些都是好的哈。但是神所接纳的最重要的是那个义。那个 righteousness，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把这个义看得这么重要？因为这是神所看重的，大卫很看重，保罗也看重，所以保罗到新约的时候就给我们讲出来哈，不再像大卫这样夸自己的公义，而是因信称义啊，这是一个兑换钞票的过程哈，兑换货币的过程哈，我们这个货币到神的国是不通行的啊，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在神的面前都不被接纳的哈。但有一种的货币在神的国里面是通行的，叫神的义，叫耶稣基督的义。你要兑换呢，你要学会兑换啊！凭着信心来支取我们在耶稣基督这个大银行里面所存的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义。但是你要凭着信心去支取哈，兑换这个支票，这样在神的面前才能够蒙喜悦、蒙悦纳。你看大卫这里所讲的哈，这个我手中的清洁的赏赐我。然后这个，因为我的公义来拯救我哈，然后第25节哈，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面前的清洁赏赐我啊。我们怎么能够得到神的赏赐？今天是靠着信心啊，今天是靠着信心哈，支取神的义，耶稣基督的义哈，耶稣基督也愿意把这种义跟我们分享啊。那你赶快要用啊，对不对？要支取啊，来。完全是投靠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啊，就像大卫这样，他虽然坐在王位上，头上戴着王冠啊，身上穿着王袍，但是他说都是神的功劳啊，都是神救了我，都是神把我从大水中救赎出来。我那些仇敌为什么我能得胜？不是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个大卫啊，不是那个大卫非常勇敢征战的那个大卫哈，完全是凭着信心在神的面前来依靠神的那个大卫。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哈。我们比大卫有更优越的地位啊！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把这件事情已经完全的彰显出来啊！大卫还没有讲到这一层啊，但是大卫这个是一个指标，一个方指路牌啊，把我们指向神的义，耶稣基督的义啊！ 让我们今天借着因信而在神的面前得称为义啊。
那我们小组，主要是讲了这个，我们跟神哈，要有这样的关系，才会在那个危难的时候，去求助神，并得到神的帮助。我们也谈了这个我的公义哈，就是，像刚才牧师讲的，其实他的意思不是我自己的公义，而是神的公义在我的身上哈，因为那个大卫顺服神。顺服神，所以他就是神看他为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卫呢，他那个特别提到了这里，就是避难所、救主，然后就是在第三节哈，然后还有在第47节这个活神，就是把神的这个属性进一步的阐明出来，而且指向了我们知道那个避难所都是预表耶稣的，那个救主也是耶稣，所以他在这里已经像那个就刚才说的，像是，大卫好像是在为我们设立这样一个方向盘一样。大卫在那个困难的时候，其实他是体验了将来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那样的苦难一样，所以他是在这样的苦难中。写了很多诗哈，也预表了，主耶稣的诗篇，他也写到了，所以他经历了在苦难中，其实是经历了神，他确实是经历了神，也经历了十字架，那个就是耶稣要上十字架那样的苦难，那样的痛苦，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预言，就是说我的救主，我的避难所，然后他也指出神是活神哈，我就觉得我们学圣经也是这样，都不要学成学者，让我们与神发生这样的联系。连大卫这样的人，在神的眼中，看为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他可以看成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把这个神的话语，当做自己生活的指南，与自己发生关系哈，所以这个神是活神，是跟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息息相关的，然后可以随时做我们的帮助、我们的拯救、我们的避难所。然后，还有一句经文是我非常喜欢的，第49节，他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就是说，你依靠神哈，那个神的力量，如何的巨大，它会使我们高过我们的仇敌，所以我们真的是，依靠他，必不使我们羞愧。请黄师母来补充吧。
在日常的生活中间，看到、听到很多人的在分享的时候，分享他们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的时候，这些听完了以后，要把它应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自己跟神建立关系，看到神在我们心中的作为的时候，这个才是神要我们做的。那完全人，我们做完，神要我们做完全人，完全人是完全的依靠，不是靠自己的聪明，乃是在真理中间去扎根哦。然后完了以后，跟看到神的作为，那我们有的时候理解的，看到神的一些特性啊什么，我们所理解的这个，像大卫所理解的这个自己的义哈，我们理解多少，我们做出来，哎，神就照我们所理解的。所做的来祝福我们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也一直在提醒，就是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哈，然后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哈，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那个靠着神哈，在我们生命中间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要有信心，知道在这个困难中间，神一定要跟我们建立关系哈。然后那个一建立关系了以后，我们的感恩里面，就是因为神建立关系，他回答我们的我们所理解的， 我们所做的这些东西，他来回应我们，我们就充满了看到了神的作为，感恩赞美。所以我们的感恩赞美，它是有内容的哈，不是好像抽象的，或者是悬在那边的哈。
那我们首先呢是看到，就是在这个第二节这边，大卫用岩石山寨磐石来描述这个神是他的那个盾牌，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脚，一个拯救的地方。那就是他曾经在逃难的时候，他就是躲藏在这些地方，那神是如何的保护他？那今天这个也是不是也提醒我们说？有没有什么样的地方或者一个什么情景，能够让你看到的时候，你就能够想到说，神就是你的一个避难所，神是你一个盾牌，神是与你同在的，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就像我就会想到说，以前我们在 Purdue 的时候的那种生活，虽然生活上不是很，就是生活学习上都有很多的困难，可是呢。当我每次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想到说，神就是我的盾牌，就是我的高台，就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帮助。那我们在看到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看到说，大卫在这一首诗的一生的回顾当中，他认识到自己的一个软弱，不仅是他在肉体上、灵里上的软弱。肉体上，我们知道说，他曾经就是要被面对着那个巨人歌利亚。还有，就是非利士人的征战，还有扫罗的追杀。那灵里上的软弱呢，就是他自己，他要面对的是他自己的罪。那这个罪呢，就是他在情欲上的一个软弱。我们也知道，他在希伯伦的时候，他就娶了6个妻子。那之后到耶路撒冷当王以色列王的时候，那时候妻妾更多。那后来还与八十八所发生的这些事情，那我们知道这就是他肉体上的一个软弱。那他也知道，他也认识到他的罪，所以呢，他在第8到17节这边就可以看到说，神对他的一个救赎，他就是来赞美来神，那也知道说对神的一个信靠。那神呢，把他从罪恶中拉出来啊，在第17节的时候。他从高天伸手拉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那这个也让我们想到说，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最终的时候，主耶稣呢，因着主耶稣把我们从罪恶中拉上来了，拉出来了，我们得到了一个救赎。那我们再看到就是说，21到25节的时候，读这一段的时候，有些人会认为说大卫是自以为意的，其实不是。大卫他就是在就事论事讲他自己，那这个也让我们就是想到说，在路加福音一个税吏跟一个罪人在圣殿里中的祷告，那前面这个税吏的祷告都是可以的，可是呢，神为什么是喜悦那个罪人的祷告呢？乃是因为那个税吏在最后的时候，他讲到说我不像那个罪人，他就是自以为意了，那人
是
真的
法利
是需
赛
要。
人。
对对，法利赛人啊，对不起啊，法利赛人，他就是自以为意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也是让我们真的是提醒我们，我们人真的是不能够自以为意。然后我们也真的从这边也看到说，因为大卫他经历了他自己经历软弱之后，他才能够认识了神的一个大能。那我们人也是，我们若是没有真的是。在神的面前完全的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心呢也就不会有一个感恩的心。那大卫在神的面前是完全谦卑的，所以他在这个诗中，他充满着一个感恩的心。那也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正在神面前，我们谦卑下来，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神的一个神的恩典，我们就会有感恩的心。若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感恩的心的话，我们即使神的福气临到我们，我们也不会蒙恩的，就是没有那种感受出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也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那最后呢，我们在希伯来书这边，我们也来回应，就是说，我们
希伯来书12章28节这边，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11月份马上到感恩节了啊，到这个时候就是给我们每个人的提醒啊，花一些时间去数算神的恩典啊，像大卫这样啊，他蒙了拯救，得了荣耀以后呢，做王哈，他第一件事情要归荣耀给神啊。我也相信这个时候各个教会都有各种感恩的机会，抓住这些机会，让为主来去做见证的啊。我相信过去这一年，大家都有很多的这个经历啊，得着，可以围绕我们这个早晨灵修的这个得着啊，大家可以有一些的感恩的数算哈，分享来鼓励别人啊，一起来追求神啊。好，我们最后一次今天来复习来背诵哈这2节的经文啊，请大家开麦，我们一起来啊。
撒母耳
撒母
记
耳记
下
下二十
十
二章
二
一到
章
二
十
节，
二章
耶和
华
耶和
华
就
大
卫
一切
大卫
不
一切
成
大卫之
的
首的日
的
子
发
念
之，
耶
耶
和华
念
之，
耶
耶
和华
耶和华
耶和
是
华
我的言辞，
是
我的
忍耐，
耐，
我
是我
的
的
战
忍
耐，
耐，
撒母耳记下
撒母
二十二
耳记
章
下
一
二的二
到
章
二
三
节。
十二节下。
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带领我们一起查考了撒母耳记下22章，感谢你借着大卫的诗篇向我们显明了你的信实、威严与慈爱。主啊，我们看到你是那位听祷告、拯救和保护我们的神，你就是我们生命中的磐石与山寨。愿我们在生活中时时记得依靠你，把一切荣耀归给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将今天的学习到的真理深植于心。无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中，都帮助我们像大卫一样，凭信心依靠你、敬畏你，在你的带领下走前面的路。也愿你保守弟兄姊妹底下山区的脚步，也求你看顾弟兄姊妹的身体健康，赐下力量和医治，使我们有充足的精力来服侍你。愿你继续带领我们在灵命上的成长，使我们更深的认识你、爱慕你。生命也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愿你看顾弟兄姊妹们的生活，供应一切所需，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常常知足与喜乐。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